为这已过三篇信息稍作复习。这次特会的总题是认识并实行神的旨意。第一篇信息的篇题很简单的，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看见一处很重要的经节，乃是照着神的旨意，万有因而存在并被创造。神的旨意乃是这个源头。然后来到哥罗西书，因为这卷书向我们启示神的旨意是为要使包罗万有的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享受和一切。然后我们很快的来看到以弗所书在第一章和第四章，神的旨意就是要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就是教会。神在我们里面为着我们所要的心意，就是要除去帕子，好使我们能看见神关乎基督与教会这永远的旨意。我们乃是为此而造，为此而得蒙救赎重生。我们许多人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今天能在教会生活里实现这些事。我们在这里定义，我们在基督和教会里生活的时候，你就要问这位三一神，到底你和我是有什么旨意，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父神，你作为这个源头，要启示出这个旨意，然后我们就能够蒙拯救，脱离只是照着神许可的旨意而生活，反而我们在这里在实行神永远纯全的旨意。这不仅是个人身上可以发生，也可以在团体的生的方面得以实现。所以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不是告诉你是地上的哪个地方，但是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在这一处超过三十处的教会在这个地区经过了极大的受苦和试验。在这里这个时候这要来的周末有一个假期的时候，主在他的心头里有一个负担，要对那里的众教会和众圣徒释放一些话语。这件事怎么发生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些同工们就决定我们的题目要讲到我们现在在这里所做的。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当时参与别处的一个特会，但是我知道神允许这件事发生，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我们认为这个还好啊，没事儿。但请记得，当我们回来数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的经节，很可能在我们中间的信徒，在我们中间的同工，能在主的面前站立说，主啊，我们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然而主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呢，我们需要 借着主的话蒙光照，关于神的旨意，就是关乎于基督和召会的事。到第二篇信息，我们所以在这里与他有配合，他需要我们与他合作，他创造了宇宙，现今乃是实行他的旨意，也借着我们执行他的旨意。这篇信息的另外一方面乃是讲到祷告关乎于神的旨意。那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另外一件事，关乎于在这个时代要实行神的旨意，特别是要实行在这个时代里父的旨意。但我们开头的话就说到，这里有两个范围是我们活在其中的，不管我们认不认识，这两个范围里神的旨意都必须在其中成就。第一个范围就是我们乃是在恩典的时代，乃是活在恩典的范围、恩典的领域、恩典的这个范畴里，所以乃是借着享受我们经历恩典。我指出在圣经里最后一处的经节，乃是讲到主的恩与你们同在。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神的行政。我们很简短的看过彼得前书那一本卷书信，乃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是在神的行政之下的基督徒生活。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认识，我们要完全实行神的旨意，就不仅是需要在恩典的范围之内，也需要在神行政的范围之内，那就是在他的权柄之下，这样一切都清楚了，我们的领会完全了，我们就认识主啊。关于基督，关于你的行政，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在这里个人的请求，你给我看见，也让我实行你的旨意。在神的恩典和在神的行政之下，然后我们再来释放一篇信息，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和神的国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客观的，神的国与神的旨意之间是有不同，然而在新约里的教训与经历上来说，这两者乃是一。在经历上，就是说在神的旨意和神的国，其实啊，乃是在一个范围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第四篇信息，来讲到为着神的国来实行父的旨意。再花一点时间在第一段之后，我就会来到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在这里直接来考量这里的经节和其余的小点。好使光能够是明亮的。昨晚我指出，路加福音12章到了末了，主说，当所有的圣徒站在神的宝座的坛前，主，很多人对他说，主啊，我不知道，我并不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我对你的经纶什么都不知道。主就会说，我知道，我认识这个点， 你们需要在一千年里来受成全。然而你的管教是受限制的，有限的，因为你们并不知道你需要被成全，在生命上长大，好使能够在进入上帝的一部分，永远活在永远里，是生命成熟的。然而那些知道神旨意的，我们的责任更大。你并不能说我不知道，然后你或许会说，三月八号、九号、十号，你当时人不人在凤凰城呢？是啊，我在场。你听到了一些信息，关于神的国度，关于神的旨意。是的，我听过了。所以你就不能说你不知道。所以在主话里有他的真理，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成名清楚的，是一个祝福，但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特别的责任。同时我讲觉得这也是一个特权，因为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里就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实行神纯全的旨意，而不是神许可的旨意。我们也要在生命上长大成熟，并且忠信的服侍，就好像在约翰一书里面一章里好几处的地方就提到，我们有一种的壮胆放心，我们能够见证我们在这里彰显基督、活基督、供应基督，我们在这里乃是实行神的旨意，我们在这里与基督生机的身体的建造有关。那最高的一点就是，主啊，因你恩典和生命的供应，我能在这里有份于心腹预备自己的这个过程。我们来到第一大点，国度完全是神旨意的事，并全然完成了神的旨意。事实上，国度就是神的旨意。我们读过这处的经节，这就使这件事清楚的向我们阐明了。所以这里所形容的一些事，不是在我们的心思里，我们是从心思开始，当我们的心转向主，成为敞开的器皿，然后把心思置于灵，然后我们就能够在这里认识神的国和神的旨意，两者是一样一事的，不是以客观的神学来说，而是在我们实际的经历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第一大点说，第一小点，我们是国度的子民，在地上实行父的旨意。我们能够说，我们都在这里被造，我们是存活、出生、得救、重生，好使我们能够成为在地上的子民，来实行在地上实行父的旨意。不管我们年龄多少，你或许是17岁，高中最后一年，你并不太年轻，因为你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你有基督安家在你们的心里，你有主在这里替你代求，在这里牧养你的魂。那他要你知道，他关乎于基督和教会的旨意，乃是你在地上生活的基础和根基。所以你在这里乃是要实行 父的旨意，无论你在哪里做什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存在的缘由。我们在地上乃是要认识父的旨意，就必须要认识父的旨意。但是在这里，不仅认识，还要实行，就是做成父神的旨意。第二重点，我们要执行父的旨意，就必须进窄门。这里说到的是进窄门，走狭路。这是马太7章13-14节所说的。让我来读这处经节。你可以说，这就是入口，这个门是我们能够进入的。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毁坏的，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这一处经节很可能不是人最喜欢的经节，但这次却是最重要的经节。你真要活在神国的实际里面，要实行神的旨意的话，就必须要进到这个范围里。这是一个很受限制，并且很窄的路。第一小节给我们这个细节，窄门把什么摒除在外呢？就是把旧人己、肉体、人的观念、世界、同其荣耀，都摒除在外。只有合乎神旨意的才能进去。我们有渴望进到基督之国的实际里的人，要在这个范围里实行神旨意的人，就会认识我们在这里呢是受限制。十字架会应用在我们身上，这不是受苦，而是所有天然的东西，所有抵挡基督、敌基督的事，不仅是在这里反对，更是取代基督的事情，都要被除去。若是基督要在我们的经历里成为包罗万有的话，那就是我们里面的很多的东西都必须，要被基督来取代。所以，这就是我们进入的路，是有宽路的。千万百万的人都走在宽的路上，他们却不认识，他们很喜欢这些宽路，因为一切都是掺杂、混杂的。我得救就上天堂就是了。那么我现在可以有这个有那个，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里，我可以拥有这个那个。但是我们稍微领会了一点，这是一条窄路，我们走在这条受限制的路之下，在我们的深处下，在走的狭路，在这里，我们里面有一道这个永流的出的活泉，这是照着约翰福音第4章，这里说涌出活泉的泉源。是的，我在这里受限制，但这里面却有一个极深的平安，因为我们越能够进入这条路上，我这个生命就越永流。基督对我们来说是越真实的，我们就越与他是一。第二小点，当我们走在狭路上，我们就受到一种奥秘、看不见、内在的管制所约束，并且我们活在这管制之下。 只有主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摸到这一个点。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个起点，那就是我们最后都会领会到，到底在我里面发生什么事，我并不完全领会，是很奥秘的，同时也是看不见的。但在这里有一个内在的管制，这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与你成为一灵，那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里有一个内在的管制，他并不是在这里定罪你，也不在这里审判你，但是你会发现生命长大成熟的一个表记，在哥罗西书末了的时候，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那里说到雅各，在他的末了的时候，他生命成熟的一个表记或者一个记号，就是他如何说话。他在这里你可以追溯他如何说话的一个历史，他到底在每个阶段说了什么话。不要想市场改变你说话的方式，想说什么大概只能持久两分钟你就打回原形了，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在这里有一个内在的管制，你乃是活在这个管制之下，在你的深处有一个深奥的平安，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或者经历到这个程度的。当然我们是在这一个行程里要进到神国的实际里。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愿意来到这里的经节21-23节，请在这里注意到主乃是对信徒说话，他不是传福音给没有得救的人，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我们在这里很受鼓励，说我们需要呼号呼喊主的名，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把的心转向你，亲爱的主耶稣，我爱你。接着这样呼求主的名，我们就得救重生了。但是仅仅说主啊主啊，并不能把我们带进诸天的国，因为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主啊主啊，说这样的话的人不是都能进诸天的国，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昨天晚上我们多少交通了一下关于神的国，召会是照着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所启示出来的，是要传国度的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才能产生召会。有现今召会就是国度的实际，我们若真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召会生活并不是神的家庭或神的家人，我们乃是在神的国度里。召会的功用和目标就是要为着神的旨意的成就祷告，也要使神的国度能够显现在地上。主在这里要鼓励我们 不停止祷告，不是说我们不为别的事情祷告，但是主在这里带领我们就不断的祷告，直到什么呢？直到诸天的国神的国能够在地上得以显现。 到二十二节，当那日许多人要对我说，有许多人，我就是有个感觉，当主说许多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十四个人，十四个人就是许多人，而是大部分的人，许多的人。当那日，就当那日是，那日是哪一日呢？就是审判，主审判的，在他审判的台前的那个日子。许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预言过，在你的名里赶过鬼，并在你的名里行过这许多异能吗？在你的想法里，你必须要清楚，主在这里乃是对我们这些蒙救赎重生并得着神永远的生命的人说话。唯有主自己知道在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这里是有哪一些的工人在这里进行着。我听过那个特会，而是在神许可的旨意下进行的。我们假设那个弟兄们有某种的功用，经常性的这么做，他们觉得他们能够成就一些事，但我不愿意站在他面前，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在这个特会里释放了信息，我的题目说的是不是定得很好呢？主却很清楚地说道，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是跟你们所做的有关，我当时没有参与这个，我只是容许容让你们让这些事发生。二十三节，那时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事必定会发生，或者对在教会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在那里忠信服侍，照着他们的度量服侍，但特别是那些非常在工作上活跃的人，他们里面感觉到非常受激励，因为他们因着他们的成就所做的非常兴奋。我说过，在那个特会，那个特会里是神许可的旨意。在这聚会结束之后，末了我接到好几一些的这个电子邮件，从那些成熟有经验的弟兄姊妹来送给我的，他们就问我说，到底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指出他们这些弟兄姊妹里面的感觉，这是我所敬重的人，但是我们里面的灵却不能印证他们所做的，因为主在他的心里，在他的旨意里，他们办了一个不同的特会，是一个所谓在这里尽职，在这里顾到那些受苦的圣徒，他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不仅是超过三十处教会，甚至几千位圣徒在其中。我的全人里面不是说在这里呐喊，我只是在这里祷告说，主啊，当我主站在你审判台前，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不愿意听见你对我说这样的话。你说 子愿说：“主啊，好，做得好，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在这里做了我所安排给你做的，那就是说你实行了父的旨意了。或许你并没有在这里环绕全球做这做那，但是在你的教会生活里，在实际侍奉的这一方面，无论是什么，你都忠心殷勤。我给你的那一他连德的银子，你用上了，并且发展出来了。所以现在你不是一个同工，你不一定是一个长老，你也不是这个那个，你只是一个一般的弟兄姊妹，在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但是我愿意欢迎你进到我主人的快乐，来到这一千年的享受里，这是超过你之前所知道的。这里继续接着说，还是在23节，马太福音第7章23节，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我不愿意接触你们，离开一段时间去吧。你在这里受对付，被带到成熟的地步，当然到那个时候呢，这一千年的国度就要过去，就有新天与新地。我那个时候就非常喜乐欢乐，你和许多百万的圣徒都已经变化成熟了。我现在不仅是有一个新娘，更是有一个妻子，幸福，我还有妻子，所以父是非常的喜悦。每一个重生，接着子而重生的信徒都已经长大成熟，直到永世永远里，我们都要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里。然后主就说：“你们这行不法的人，不法，我大概有2分钟给你们一点的训练，做个例子。一篇信息释放之后，我们大概分开25-30分钟给大家来分享，这乃是与这个信息有关的，是有什么摸着了你，什么光照了你，帮助了你。但如果有人站起来，然后开始说一些话，你以为你知道的事，你就说到一个题目跟这个信息是毫无关系的，那就是不法，那就不是在宝座之下，那是自信。这就是为什么，当然这训练结束了哈，我的这段话训练结束了，给你们一点的预尝。因为你在这里看马太福音12章的末了，这里主要的思想是在这里，我没办法引用，这里基本的思想就是在于关于我们的说话。他说每一句话都被记录下来，到那一天都要，在这里是有个记录的，都要供出来，不是你跟你妻子的说话，你跟儿女的说话，那乃是说到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里所说的每句话都必须供出来。所以这处经节开始光照我，我就开始正式转向主说：“主啊， 另外一个亲爱的弟兄，他和我们两个分别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主啊，我向你求这件事，主啊，我站在你面前，任何你要对付我的，我主啊，求你现在就对付这些东西。我相信这是摸着主的心的，我不愿意等到那一天，我里面有许多的东西，包括我做这件事、做那件事的方式，这乃是在国度的这个范围里，我能够做见证的一件事，就是我在你定的要求之下与他一起服侍。1974年4月1号，几乎就是50年的。前的事，在他只求我要搬到德州欧文之前，我跟他服侍了10年又9个月。每个周三早晨，最少我们会在生命读经上，编辑。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浪费的话，永远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过一句浪费的话。闲话，我不是，这很摸着，我不是我要模仿仿效他，但是他就是一个榜样，在马太福音12章这里所说到的。如果说啊，我现在就开始沉默不言，一句话不说，是行不通的。所以你说在这里，开车有人切到你面前。抢道，你大概口里或说一些不太好的话，不要想啊，你自己这个压抑成就自己，不要只要向主敞开，让生命在这里长大。我就在这个地步，我的孙女17岁，她并不感觉我是一个完全长成的女人，她知道我只是17岁而已，我才17岁。不久我就成为一个少女了，我不需要因着自己所在的地步而受搅扰，我们只需要继续往前。所以主在这里说，不法的人，这其实是可能发生的，极可能发生的。我们来看到这纲要，继续往下看。我们能不能进到诸天之国的实现的里面，乃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实行天父的旨意。其实并不复杂。你只要个人有些用这个经节祷告，你在这里向主谈话祷告，主啊，我真要进到国度的实现里，你知道我有这样的渴望，这不是从挤出来的，而是从真实的负担出来的。我在这里学习，我盼望实行父的旨意。主，我在这里说，主啊，求你在各个方面训练我，好使我能够进到国度里。然后主或许会指给你看。好的，这里重要的是，重点呢，就是要实行父的旨意。秘诀就在这里，无论做什么，就是这件事。所以你在里面，在这里有感觉要做个决定，你或许不知道父的旨意是什么，并不知道神的旨意直接与你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却能够在这里，认证、确信、确证，我所做的乃是父的旨意。主啊，我在这里不愿意做任何 只是你所许可我做的，或容许我做的。我在这里做个决定，我见证过给你们听，我不知道什么是我做了那个决定，但是我只能感谢赞美主。当时不只是在一定是有人祷告，乃是主在主的牧养，是他的怜恩典和怜悯，把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想法摆在我的里面。所以就这一方面来说，其实我并不明白了解弟兄姊妹能够在任何其他的方式生活，因为在我们有这么多环绕着我们的真理，愿我们里面一定永定认定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唯有神永远纯全的旨意，就是父神的旨意，是我所要实行的。我可以做个决定，但是我却没有能力。作为你的学习之一，父可能会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要供应你，我要训练你，就这积极的方面，我需要在这里管教你，请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你就能够在这里做这个内里基督所做是你自己做不了的事。这里说到乃是你，这单数的你，也是你们，复数的你们，乃是你我都有人的意志来做一个决定。若是没有决定，在神的眼中其实就是不，主会说不，任何是被动的其实都是一个实际的不。你说啊，我被动就是说不，但昨天晚上仇敌我已经指出来点出来过，仇敌因着你的被动非常快乐高兴，因为仇敌说我现在就能够进到你的里面。所以我与再读一次二十一节，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不是说知道父神旨意的，不是这么说，但是说实行。这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1994年12月冬季训练我提过，有些弟兄们因着李弟兄要求，他们就写了一些著作来辩护维护当时对他释放神圣启示高峰真理的攻击。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差遣这些写作的弟兄来到菲律宾，来到这个战场征战。当然我们这么做了，然后我回来之后，李弟兄打电话给我说，在马来西亚有个特会请你去，那就开始了这一种的活动。但现在我再说，这乃是神旨意的行动。我因着有做心脏手术，我这个髋骨这个跌倒了，这个受了伤，所以我很受限制，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平安。我以为啊，从此之后我就再不会到远东了。我每年已过都到远东的各个地方去，然后我就收到了从两位中信有经历的同工们问到说，你是不是可以跟另外一个弟兄来，跟另外一个弟兄配搭，释放一些关于侍奉的这件事。我不能很快的回答，但是 很快的，很简单的，我就认识说这，但是父的旨意不在于你要去不要去，你喜欢去不喜欢去，但是他这里也说这是有耶稣的人性，他们就说带着你的妻子来，这个训练结束之后，我请你们到日月潭。然后有一段快乐的时间，有一些的休息。我这么做，因为父的旨意就是如此。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惊奇的一件事。但是神的旨意还有另外一方面，我必须要接触这个。我全世界某个国家的一些圣徒，我是每年都去的。有一个周末的特会，我必须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去，不能再去了。他们接受了，也接纳了这件事。我在这里说，是不是有一些年轻的同工的弟兄，或许他们有那一份可以去？让他们去吧。所以我们知道神不要再做什么，但是当我收到几个月前，我跟弟兄们在一起，他们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特会最是，但是神的旨意，我能够来到凤凰城。我们看见将来如何在主手里，我们一步一步看。但是我们当主说是这是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有平安，因为你在这里是蒙了拯救，因为这是他允许的，因为他也为着他所要实行的旨意。保守你。第一重点，呼求主构造我们得救，但要进诸天的国，还需要实行天父的旨意。我想这是越来越清楚了。我们在这里呼求主。得救，也呼求主来接受他现实的分赐。我们并不停止呼求主的名，我要接受他生命的供应。进到诸天的国里，我们需要实行诸天之上之父的旨意。所以我。其实不需要，问你们，其实也是你们的感觉，你们的确都愿意进到国度里，父的国里，诸天的国里。我很鼓励你们，在你和不仅在跟主之间呢，甚至。在你和父神之间，要这个解决这个事，不仅是在与你父的交通里面，你需要学习的是约翰一书1:3-5的交通，乃是与父与他儿子的交通，好不好？你稍微试一下，试试看，说父啊，你有一个旨意，我。决定要照着神纯全的旨意生活并行事，父啊，这是我的决定。我在这里相信，无论我需要什么，你能够供应我什么来实行你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这旨意是什么，也需要实行这个旨意。我们或许并不能领会许多的事情，但是里面却有一个深处的感觉，你里面有这个平安，有这样的引导，我要你这么做，这就是我的旨意。那另外一个时候，你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你里面没有平安，好像是非常欢畅的一件事，但是快乐的一件事，但是你里面却没有安息，因为那并不是父的旨意。第二重点，进诸天的国，居然还要实行天父的旨意，就显然与借着重生进神的国不同。我们需要在这里来看约翰福音三章的经节，三章三节，我们在这里因重生进到神的国。亲爱的男女男孩女孩，新得救的人，在替他们施浸的时候，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把乃是把他们浸到父子圣灵的名里，因为他们被重生，得以进入到神的国，是在生命的范围里，并且在这里帮助他们。你现在在哪里？我们需要学习，有点像属灵的父母一样。如果你有一个小孩七天大，你不会对着他说你是我家里的一份，是美国的公民之一，他们没办法接受，吸收不了。但在这里呢，需要有一个认识，一个体验，那就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乃是进入到神的国里。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知道与否，我们已经生在其中，生到这里了。就好像你生下来是在一个国家里，你是生在美国，因着你在这里，就在这里所有的政府、行政等等事情之下。所以第一小点，进神的国是借着神圣生命的出生。我要稍微停一下，我有个感觉，不要让大家认为这是习以为常的事，那就是什么是神圣的生命啊？所以我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你不需要开口说出什么，但是我要问你哈，你里面有没有神圣的生命？不仅仅是有人的生命，你怎么知道你有神圣的生命呢？当然，生命是有感觉的，是有功用的。最终，你就会能够辨明或分辨你天然人的生命与神圣的生命之间有什么不同，然后逐渐的，你的认识啊，或者说你的看见，接着发展就会不一样。当你想说某些话、做某些事、去某个地方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个感觉说：“哦，我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并不没有给我那个平安来去做。我想做这个事。”去那个地方，里面神圣生命就会给你有一种的感觉，神要你做这个，但却不要做那个。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经历上学习到神圣生命里内里的那个功用。因为主，就着总体来说，是以生命的感觉来管制我们。有的时候啊，你必须要做个决定。时间很有限，所以你并不是那么清楚到底这个是什么。就好像在《使徒行传》有一章，保罗有感觉我要朝那个方向去，那里说，耶稣的灵说不许，然后你不能朝这个方向去，主说不。他并没有说我很可怜，我走错方向了。他没有这么说。最好走一些，走几步，总比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好吧？因为当你在这里稍微有所行动的时候，主就比较容易说：“哎，不是这个，这不是一个审判，只是一种的重新方向的调整。”你会说，或许是这个吗？最后主就让你清楚了。所以呢，乃是借着神圣生命内里的感觉，我们能够什么认识神的旨意。因为这就是进到在神圣生命里的生活，第三重点，主耶稣斥责那些在他的名里预言过、赶鬼过，并行过许多异能的人，因为他们这些行不法的人，做这些事是出于他们自己，不是因顺服神的旨意而做。这就给我们一些属灵的领会。主对我们全人的每个部分，不仅是我们外在的行为，更是我们里面的构成和所思所想的、所感觉的，都有透彻的认识，所以主才能说，这些事是出于你们自己的。你以为你在这里是服侍我，是顺从我。然而，父是唯一的源头。现在你的己成了源头。所以事情呢，才从你的己出来的，而不是因着顺从神的旨意而有的。而产生出来的。如果我是你第一次听见这些话，但如果我有机会，就跟主稍微有一些的谈话，我就会说：“主啊，求你拯救我，脱离从自己做事。我并不比任何人更好，我不愿意有一个结局，你对我说这样的话，那我决定搬到这个地方，决定做那个事，太好了。你可以说，因为我们来自在恩典的时代，主或许会容许哈，容许我们做这些事，或许有些积极的事情会发生。你说哇，那个太棒了，那个时候太好了。但主却说，其实你自己是这个源头，是从你发起的。不是因着顺服神的旨意而有而做的。 在人的层面上，一个成长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他们顺服父母是好的。他们在学校顺服老师是好的，总比啊，他们总顺服总胜过背叛。但其实那种的顺服只是天然人的顺服，因为当某些从神而来的要求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那么就这一件事来说，他们所做这些事，我很刻意的再重复说，这是出于他们自己，不是因顺服神的旨意而做。我在这里有一个很爱的这个关心关怀吧，我同时也是脆弱的，我真愿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同工在站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主说，其实你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自己，你自己才是这个源头，这是你是不法的。反而我们愿意能够说，愿所有的弟兄姊妹，你们都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你在这里要顺服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来说，这里有更多的这个不是哈。经常主说的就是不是，不要，不是，不是，不，不，不，是。这里有个里面的内在的感觉，不是像吹角号来说不，这是一个感觉，就是不。不是的，就这么简单。父神说就是这样子了，你就认识说这并不是父神对我的旨意。我在这里很稀奇哈，这么说吧，有些同工或者有二十几个同工，他们经常来在一起，有时间交通到任何所有的事。举例来说，有件事被提上来了，有的人就说了一段时间关于这件事，然后好像大家都说我们感觉很好啊，我们都觉得好。每个人都有过机会都交通到你感觉怎么样，他们都感觉好，他们乃是在一种某种意义上的同心合意。那如果其中一个弟兄说我们有很好的交通，诚恳的交通，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我就是只有一个问题，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也很可能不是，不是说我们都是所谓同心合意了，就是神的旨意了。特别无论是在教会生活里，或其他不同的聚会，不同的情形之下，很可能有个很强的带头的人，他有那一份。但是其实你所感受到的是他很强，那经常其他的弟兄们呢都很怕说，弟兄，我必须很诚实来说，我诚恳的说，我的感觉不一样。但没有人应该受搅扰，你就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我参加过一些聚会，有些人建议的一些事很肯定的这里建议，但不是很要求的逼着的。但有些弟兄们就回应了， 然后呢，有个弟兄必须说，因为当时决定还没有达成，说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觉。然后呢，他们就会说啊，请你跟我们交通一下。那我参加过一些聚会，在那个弟兄分享过之后，每个人就清楚了，这是从神来的。我也参加过有一些的聚会，一种的交通，有个弟兄很诚恳说，我有一个不同的感觉，请让大家知道。他分享过之后，他第一个就说，我跟你讲过这个感觉，我很清楚，我所说的并不是神要的，那我到底在这里说什么？是的。其实我就是那个弟兄说了又说自己说的不是神的旨意的，所以这个乃是在一个范围，是在爱的彼此敬重敞开的一个气氛之下，我们在这一同寻求神的旨意，才不是说我们所说啊，我们达到了协议了，同心合意了，但是其实管制的原则是什么呢？到底这是不是父神的旨意？那在这个之前，在某个特会，我刚刚提过那个特会之前，有些有感觉，我们需要做这些事，那我们就暂停一下。你说这是你有负担，你有感觉，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最关键的就是这件事。第三终点，第一小点，宇宙中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神权柄的原则，一个是撒旦背叛的原则。这是一个事实，在主会历史里有一些非常强烈的背叛。60年代有过在台湾，李弟兄知道要爆发的是什么，甚至他在释放信息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知道到底这里发生什么事。”所以李弟兄离开一段时间，就来到美国。1978年，还有一个背叛。1988年，还有一个背叛，我之前提过，或许这对你们来说是相当新的。1974年，李弟兄有这个第一次，在暑假的半年度训练，他是从罗马书的生命读经开始的，然后。因着他有一个紧急的眼睛的手术，他就安排4位童工来释放30篇的信息，一天3篇，10天30篇。我当时在场，我听过所有的这些信息。其中3个童工最终背叛了，其中一个在78年背叛，一个是两个88年，其中还有一个弟兄走完他一生的路程，在1984年，他才是中年，直到他1年早逝，但是他是那一位。4个人中间实行父神旨意的，他是在神的行政之下，在神的权柄之下，在神的权柄之下，而不是在撒旦背叛的原则之下。我相信，不仅在我的心上， 也是在其他年长弟兄姊妹的心上的。这新的一代怎么样？年轻的一代又如何？不仅是第二个，甚至是第三代了。他们在他十几岁、20岁出头的这个年龄，他们有没有因着这件事蒙了光照呢？在宇宙中的征战是在哪里？是在神的权柄和撒旦的背叛之间的征战。我提过，这个周末之前呢，在释放过民数记的训练之后，有一个背叛爆发了。我当时是箭头哈，就是所指之事，就是我。我昨天晚上提到那样的攻击来到，我就把这个带到主的面前，带到宝座上。我不愿意有任何的回应或回击，因为我真实的相信。或许这次这个年这一代的人，你们年轻的这一代，很可能要成为主的军队，主要保守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里面要受训练。但是很多在于你们的绝对如与否，能够来结束这个时代。所以在这里需要有强的光。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细节，但是在这里有神创造撒旦的背叛，撒旦的背叛要借着某些人带出来的。他不是自己显现说我就是撒旦，然后我就要背叛了，但是要借着一些人。所以在宇宙中我们所参与的征战就是这样。第二小点，我不能一面侍奉神，一面又走背叛的路。我们1978年看见这件事发生，其中这个一个弟兄说了话。一方面他好像是侍奉神，另外一面他是背叛的。然后暑期训练，1978年之后就爆发了，所以当时非常清楚的被显明暴露出来。所以我们所有的教会生活的生活都应该是正面的。我们不会说到底，哎呀，下一次背叛神，我照这里四处观望。不是的，不要仇敌，但是用那个来折磨你。我们的观点是非常积极正面的，但是当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辨别力。我从李弟兄学习，他不立刻采取外在的行动，他乃是把这个情形带到主的面前，等着主来行动。然后之后就有路可以打开，他能够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有了这两卷书，一篇讲到生命，一篇讲到真理，就是真理信息和生命信息。在七八年之后，李弟兄有这两本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脱离不法的原则，不走背叛的路。我们脱离不法的原则，拒绝这个不法的原则背叛的路。你说啊，我现在听到了，我就偏离走离开这个不法的原则，拒绝背叛的路。其实你不需要怎么做，只要照着你的本相，照着你所在的程度来到主面前，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正确的服侍你，求你训练我脱离不法的原则。主啊，求你保守我，拯救我，保守我，主会这么做。主啊，求你在这里拒绝这个背叛的道路。所以你在这里，很多人 时候，有些人认识你很久了，我们有很多时候在这里有交通，一同服侍过，但是我却不愿意跟着你走朝向这一条的道路，这一条的方向，这个方向，我做过好几次，我就在这里宣告说，我要继续往前，跟着你就带着主恢复往前。他们很惊讶，他们的确应该要惊讶的，为什么呢？我们需要从这些事上蒙拯救。第四小点，侍奉神的对面就是权柄。再讲一两分钟，就有20分钟的分享。会有时间，我们要交通到侍奉神是直接与权柄有关的。所以我们的服侍，是跟神的权柄有关的，乃是与他的权柄连在一起的。所以任何这个一个特会的题目，并不是从我或任何其他同工发起的，反而我们在这里考虑主啊，这个。你的负担在哪？你的源头是什么？这就指明出我们乃是在你的权柄之下。这个最平安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第五小点，权柄的问题若没有好好解决，就在侍奉上，在各种样的难处都会发生。我们需要认定权柄这件事。或许我们会有一个整个主会府的特会讲到这件事，因为你不能只是把它丢出来，告诉圣徒说你要顺服权柄，不要跟谁背叛。我们需要供应圣徒们，我们需要尽职供应鼓励圣徒们，好使我们能够一同往前。最后一个点，愿主保守我们的侍奉。乃是在服从神的权柄和父的旨意的原则里。这可以是一个信息结束的祷告。好，我建议，如果说坐在你们身边的，好不好？祷告1分钟，在最后这个点去。愿主保守我们的侍奉，在服从神权柄与父的旨意的原则里一同往前，然后照着这个信息交通。